川普的政策不是他一个人的政策，也不是蓬皮奥一个人的政策，他是有一定的选民的支持的基础的。
美国决议与北京脱钩，世界会出现去中国化浪潮吗？
中国从上到下现在是期待着 NBA 某种程度一种直接的道歉，但这种道歉在美国能被接受吗？这是个大问题。
马晓飞获任中国 CEO， NBA 为市场是否再向北京叩头？欢迎收看5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止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中国公司，这是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重要一步。此前呢，华盛顿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停止或限制美中之间的经济和技术交流。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前外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警告说，新冠疫情之后呢，中国有被排除在全球新经济秩序之外的威胁。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那么美国现在决议呢，推进去中国化进程，其他西方国家会不会跟进？未来世界会不会出现一个排除中国的新经济秩序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顾维群先生来给大家点评。您好，顾博士。
你好，许波先生。
种种迹象显示呢，美国去中国化的这个决心已下，并且已经开始呢着手采取行动了。中国投资美国的这个玻璃大王叫曹德旺先生，他敏锐地发现到呢，说美国已经开始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顾维群博士，您如何看待美国的决心？美国这是特朗普总统他一时的冲动，还是美国朝野上下一个共识呢？
所谓的去中国化哈，我觉得呢，要这个从和中国完全没有关系，就把这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减到零，和像以前的比较正常的那个状况，啊，你要减到什么程度，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比较容易做的呢，就是川普政府他想做的话哈，就是就像他现在已经做的，就是他把他要求美国的所有的联邦政府的退休人员的退休基金，从中国这个脱钩啊，从中国退出来，就政府能控制的东西，它脱钩是容易的。但是呢，美国是一个这个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又是一个商人国家。那个你在平时就在和平时期，你不援引一些非常严苛的啊限制美国和外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的情况下，你禁止私人资本和这个外国进行这个贸易啊，一些这种类的投资啊，基本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即便川普政府想完全脱钩，他也不可能达到他的目标。而且呢，我认为呢，川普政府呢，他只是想在一些他能够控制的领域，逐渐的脱钩，然后那个供应链呢，会，在这个比较，比如说卫生设备啊、药啊、一些前提啊这些方面先脱钩，然后呢，对中国的这个技术转让啊，肯定会加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也会加强审查，而且也会鼓励美国人呢，不要到中国去投资，然后呢，供应链呢，逐渐能够往转到中国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说越南啊、印度啊，就尽量去转。但是我看到一个调查，就是美国在中国的这个投资者，问他们要不要从中国撤离，好像80%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要撤离。所以这个美国的脱钩的政策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在胡同里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游戏哈，如果双方有口角要吵的话，就说我不跟你玩了，那是我10岁以前经常做的事情，但是我10岁以后啊，就不大会采取这么情绪化的这个态度啊来处理和其他小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且呢，比如说一个小朋友，我想孤立他，他还有其他小朋友都可以玩啊，所以呢， 这个很难实施我自己当时的一些政策和一些、
嗯、
和那个我的态度并不能够统治整个的胡同。就是我在北京以前在胡同里边住的时候，那我让我想起来的当时的情境。
那么确实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去中国化可能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一个问题，还要看呢能不能在全球达成共识，特别是其他西方国家的态度，主要是欧洲和日本。我请教顾博士啊，有媒体报道说哈、啊，新冠疫情中激化的这个中美矛盾，增加了欧洲与日本选边站队的这个压力。那么您如何看这个问题？其他西方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与中国脱钩？
这个压力的确是增加了。美国呢，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现在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它的 GDP， 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能够比较快速的赶上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甚至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美国不再是对这个世界政治具有驾驭的和这个控制的整体控制的地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世界局势，取而代之，中国是唯一的国家，所以呢，美国呢这个就比较担心，所以美国呢，再加上这个疫情的爆发，和这个疫情发生的过程中，和中国关系之中的一系列的矛盾，使得美国呢，特朗普政府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和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关系呢，能够尽可能的切割。但是我相信他不会想完全切割，因为他自己知道完全切割不符合他自己利益，也是不可能的。我刚才谈到了美国的国家的性质，
那么您呢认为完全脱钩是不大可能的，您刚才也谈到这个欧洲国家日本或者其他西方国家也不大可能追随美国，但是我们设想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全球冷战格局的形成。那么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将不可避免，因为这种局面就是说去中国化不可避免的冷战格局的出现呢，这种局面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轻易不会发生。但是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之后呢，不好说了，因为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啊出现了这个中国与整个这个西方世界对立的这样一个迹象。我来请教顾博士，会不会出现前苏联的那种全球冷战格局？那么一旦西方整体与中国脱钩，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从理论上来讲啊，美国和中国脱钩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存在了200多年，中国存在了5000多年。中国在没有美国还没有诞生的时刻，中国已经存在了5000多年，一直活了下来。那么在这个冷战期间呢，美国和苏联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关系，只有这个军备上面的竞争，这个地缘政治的角逐，但是前苏联也一直活下来了，直到91年崩溃啊解体。美国呢在没有苏联和美国进行任何这个经济方面的交流的情况下，也活得还是比较好的，最后呢还打赢了那场冷战，所以呢，这个从理论上，美国要是跟中国打冷战，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完全切割，美国仍然能生存下去，中国一样也能够生存下去，只是双方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更好，这个生活的质量啊，各方面情况都会恶化，然后双方呢，都更多的钱投入这个国防预算，然后在各地呢，变苗头，然后呢，双方对骂，整天的用 VOA 或者用其他的渠道啊，就是吵架， 就跟我十岁以前经常做的那样，那么因为中国现在和俄国呢，和原来的苏联其实相比啊，并不是同一个性质的国家。它已经，它虽然名字叫共产党，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个政党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不像苏联呢有一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嗯，
这个它呢现在的它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但是呢，它呢在过去几十年呢，它的主要的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呢是经济发展。那么经济发展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它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以呢，即便呢，你说咱们从理论上想象啊，就是西方就能够统一起来、团结起来，包括日本、欧洲、美国，全部切断和中国的所有的经济关系。
嗯，
那么切断了和西方的所有的经济关系，那还有俄国呢，还有中东地区的产油国，还有非洲、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这些都是好多都是新兴市场地位的国家，他们和中国呢这些关系呢，我想象仍然会维持，但是他们也会面临这个选边站的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这个它的人均收入增长的这个速度肯定会下降，它的 GDP 增长速度会下降，它赶上美国的速度会下降。
明白您的意思啊，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局面呢，那就可能回到过去冷战时期，那就是中国呢会有一些亚非拉的朋友，然后西方世界呢会成另外一个极，中国亚非拉成为另外一个极，这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再加上俄国，
您认为
俄国，
那么您认为呢？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我们希望呢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呢，仍然有缓和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国内大选等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全球化态度呢也可能发生转变，自然呢对中国的态度，去中国化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那么我来请教顾博士，北京现在呢倾向于把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呢个人化，认为呢主要是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这个个人喜好的一个问题，您看中国的这种看法对不对？
个人喜好是一方面了，但是呢，川普政府呢，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试图呢，他提出呢，就是说我如果当选，我会帮助那些这个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些失败者，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40年中吧，基本上这个收入啊，基本上没有增长，从70年代开始，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技术锈带，很多人呢都丧失了工作。他们统计，由于中国加入 WTO 和中国进行贸易以后，和中国恢复了或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后，美国大概400万人左右吧。丧失了他们的工作，所以呢，川普就说呢，等我要上台了以后，要改变这种情况啊，要这个调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呢，来这个帮助让你们这些啊，在过去的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丧失工作的这些人呢，能够生活得更好。所以呢，他的政策呢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所以他也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选民啊。是支持他的，然后他又想试图获得农民的支持啊，也说要那个通过那个调整这个和中国的关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啊等等，所以呢，川普的政策不是他一个人的政策，也不是蓬佩奥一个人的政策，他是有一定的选民的支持的基础的，而且呢，最近我看到一个。民调哈，显示呢，美国66%的人，对中国呢有负面的，就负面的看法，是 是占这个比较统治的这个这样一个地位，在他们整体的对于中国的评估过程中，这个数字是过去几十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特朗普政府，他要是对中国采取一个更加严厉，的政策，不管是在经济政策，还是这个地缘政治方面啊，的其他的这个立场的话，我觉得他还是能得到相当多的选民的支持的。但是实际上呢，选民的政态度呢，也是变化的，也受到这个美国的执政党啊，他们对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这个看法的影响。
好的，那么缓和呢，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呢，就是去中国化，倒逼中共改弦易辙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呢，习近平政府被迫放弃呢，通过一带一路啊、疫情外交啊等输出中国模式啊，继续呢回到邓江湖时代的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回到那个路线上去。那么我请教顾博士，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习近平政权啊，一直也没有放弃经济改革和这个西方发展良好的经济关系的这个立场。从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和美国有1000个理由要搞好和美国的关系，没有一个理由搞坏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中共政权啊，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发展和西方的关系过程中获益匪浅，实际上呢，也使他的政权呢更加的稳定，而中国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呢也达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所以他是这个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获益者，我一直都不认为他，而且呢，经济改革呢虽然是倒退了。在他上台之后，他呢想这个更多的发展这个国营经济啊，这个国进民退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想完全这个背离这个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方向，只是做出一些调整，所以所谓倒逼哈，我觉得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这个政策哈，越是脱钩，越是苛刻，越是打冷战，中国国内越不会改革，我这个而且呢，会越大幅度的去发展军备，就越会走这个前苏联的道路。虽然实际上在中共党内的多数人呢，是不愿意，也不认为走前苏联的道路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是有可能美国把它逼上那条道路。
好的，
而且它也是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国家。那美国要对它采取一些我认为一些错误的政策的话，实际上会让它有意识的去渲染那种它自己也不相信的意识形态和理论。
我们感谢顾维群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顾博士。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日前宣布任命马晓飞出任 NBA 中国的首席执行官，这是 NBA 中国成立12年来首次任命一名中国籍人士出任这一要职。媒体普遍认为 NBA 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修复与北京当局的关系。去年10月， NBA 球队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因为发出一条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推文而招致北京报复，导致 NBA 比赛在中国的实况转播被终止，赞助商解约，使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西方对中国敌意升高之际，北京频频动用市场杠杆，能否收到预期效果？为市场丢立场， NBA 叩头北京是否得不偿失？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先生参与讨论。
好的，非常感谢 张巡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这个 NBA 啊，这个 NBA 刚刚在就是宣布让这个马晓飞，这样一个人物呢是出任这个 NBA 中国的这个首席执行官 CEO 这样一个要职了，应该说是。那么我们就想请您来，就是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去年特别是在香港这个反修例风波中呢，这个火箭队的这个总经理当时莫雷发了一个推，那这个推是引起轩然大波，导致这个 NBA 的比赛是在这个中国内地是被就是这个转播被停了哈。那现在这个动作非常耐人寻味，那么我想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哈，这个您怎么看 NBA 做出这样一个任命？那么据说马晓飞是这个 NBA 中国成立十二年来呢第一位这个中国籍的这个 CEO， 想先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马晓飞他的这个简历也是这个非常给人印象深刻的吧。他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然后在分别在 NBA 还有 IMG 国际那个体育营销组织呢，就是做了多年，可以说，他自己的能力不用说了。另外呢，他有两大重要优势。第一个呢，他的父亲是马伯利，是刚刚辞掉，因为他担任了 NBA CEO， 那辞掉了这个中国 CBA 的董事长，顾问。那董事长就姚明了，所以跟姚明关系非同小可。而马伯利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他是中央电视舞台的创始人呢、啊，而且是只要提到中国这个央视体育电视就只有马伯利，所以他的人脉各方面那是无可比拟的。另外呢，关键是在于说这个马晓飞他不仅是中国本土出生的，而且他在得到这个任命之前，他是做肖华，就是那个 Silver 这个 NBA 主席的一个特别助理，一直做的助理，所以他本身在美国这边也是非常的这个关系非常坚实的，所以说呢，这个任命确实现在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
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媒体上包括中国媒体上还有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媒体上都有很多的报道和关注啊。当然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认为这是在继去年这个风波之后，那么这样一个任命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显示这个 NBA 希望修复跟北京这个当局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当然也是希望这个中国的央视能够恢复对 NBA 这个比赛的这样一个转播。那去年这样一个停播的话是对 NBA 是这个经济方面是肯定是产生巨大的这个影响的。那么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中国的媒体反而是调门反而拉高了。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有一篇报道，它是英文的报道，那他说任命一个中国人出任这样一个要职那也不足以改正错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美国这边的媒体说到现在为止，当然央视也证实了，就是说还没有同意去恢复这样一个比赛。就是为什么美方做出就是 NBA 方做出这样一个动作，北京方面反而把调门拉高了呢？就是他们的姿态为什么这么高呢？
其实我觉得你是看面上和面下。从面下来说呢，比如说这个马国立的辞职，你看国内的报道你注意到没有，他虽然说没有报大幅篇幅报道马晓飞的任命，却大幅的报道了马国立辞职，到处都是。也就是说他内部的操作，我觉得他们也愿意 NBA 进来，也愿意缓和关系，这点我是相信的。所以说呢他也在配合，但是面上肯定他现在不能够示软的，因为莫雷是去年十月份的，当时他发出这个推文挺香港啊。
对，
而肖华到现在就是 NBA 开始的时候说点软话，后来就一直坚持不道歉，这也是美国的民情决定。所以说呢，现在这里边也是马晓飞对他任命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现在北京为什么他摆出一副所谓的高姿态他不道歉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莫雷那个事件以后到现在为止呢，美国和中国两国国家的民情都是群情激昂，中国呢是 多年来被民族主义被共产党民族主义洗脑啊，所以说呢，他们认为美国这件事做的是绝对是错误的，必须道歉啊。但这件事在从美国人来讲，看起来是根本无法接受的，这是简直就是一个流氓行径。可是北京多年来呢，他习惯了说，我拿钱可以买通一切，我给你钱，你就要好好说话，否则的话，你就别要我的钱，这是民族自尊。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以后呢，跟美国现在关系空前紧张，那这种情况下，他为了这个统治者的面子，他肯定现在不能够说，马上就是我就，那你做了个任命。我这边就马上就答应比如恢复转播做出友好姿态，肯定不行的。但是呢，这里边呢，这种任命它可能创造了一个机会，再往下怎么做去看。我觉得中国从上到下现在是期待着 NBA 某种程度一种直接的道歉，但这种道歉在美国能被接受吗？这是个大问题。
嗯，那么最后想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个美中这关系恶化这么一个大背景下，特别再加上今年这场疾病大流行。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客也好，政治人物和这个民间的这个智库也好，都在谈这个脱钩的问题啊。那么在此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北京方面是一直利用这个市场作为一个杠杆，然后频频的向这个包括好莱坞、包括美国的这个文化产业，还有像 NBA 这样的这个体育产业，用这个市场作为杠杆来频频的发威。那您认为最终？就是说美国的娱乐产业还有美国的体育产业，他们也会不会遵从，或者说遵从这样一个大的趋势，选择放弃这个中国市场，那么选择脱钩，这是不是一个选项？
我觉得可能不是说什么选项，很可能是一个必然，是个不得，是个必选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可以这么说。因为啊，现在我们看某个具体企业的脱钩，必须得看美中之间整体关系的一个脱钩。现在这个脱钩现在看来是很难逆转的这么一个趋势，而这种趋势很可能是有两种情况发生的。一种发生的情况呢，就是可能是现在，因为现在美中关系的恶化呢，可能会导致呢一系列的行动，而其中可能某一个关键行动可能会导致这种恶化，美国中恶化的关系的升级。这种升级呢，会导致可能美国政府或者中国政府做出一个行政决策，决定呢美国的企业不能够再跟中国做生意，比如像跟伊朗一样，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其实我们这里只看到美国这边受新冠病毒的这个冲击很大，中国那边的冲击，特别对经济冲击更严重。那这种冲击呢，就直接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中国这边经济的下滑、失业率的增加、企业的倒闭、社会稳定性的降低和市场的萎缩。那这种市场的萎缩会带来它的市场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可能大家呢，就是逐渐的转移，不再把它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市场情况。实际上，我觉得很多奢侈品公司啊，很多这个娱乐界的也都在已经开始做调整。另外呢，就是美中这个贸易战呢，也让这个很多美国这边政府不断的祭出一些不利于美中之间经济往来的这样的一些行政令也好，法律也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可能会随着这个美中关系的这种恶化的深入，可能会在某些具体的行政令的影响下，或者法律的影响下呢，产生类似 NBA 这样的机构与中国的脱钩。这一切都在往下看。中国的剧场巨大的，而且中国的球迷肯定是非常希望 NBA 留下来，但这取决于两国之间的一个博弈。我觉得脱钩是一个大趋势。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张勋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张先生。
好，谢谢，再见。
川普的政策不是他一个人的政策，也不是蓬皮奥一个人的政策，他是有一定的选民的支持的基础的。
美国决议与北京脱钩，世界会出现去中国化浪潮吗？
中国从上到下现在是期待着 NBA 某种程度一种直接的道歉，但这种道歉在美国能被接受吗？这是个大问题。
马晓飞获任中国 CEO， NBA 为市场是否再向北京叩头？欢迎收看5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停止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中国公司，这是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重要一步。此前呢，华盛顿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停止或限制美中之间的经济和技术交流。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前外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警告说，新冠疫情之后呢，中国有被排除在全球新经济秩序之外的威胁。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那么美国现在决议呢，推进去中国化进程，其他西方国家会不会跟进？未来世界会不会出现一个排除中国的新经济秩序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顾维群先生来给大家点评。你好，顾博士。
你好，许波先生。
种种迹象显示呢，美国去中国化的这个决心已下，并且已经开始呢着手采取行动了。中国投资美国的这个玻璃大王叫曹德旺先生，他敏锐地发现到呢，说美国已经开始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顾维群博士，您如何看待美国的决心？美国这是特朗普总统他一时的冲动，还是美国朝野上下一个共识呢？
所谓的去中国化哈，我觉得呢，要这个从和中国完全没有关系，就把这个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减到零，和像以前的比较正常的那个状况，啊，你要减到什么程度，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比较容易做的呢，就是川普政府他想做的话哈，就是就像他现在已经做的，就是他把他要求美国的所有的联邦政府的退休人员的退休基金从中国这个脱钩啊，从中国退出来，就政府能控制的东西，它脱钩是容易的。但是呢，美国是一个这个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又是一个商人国家。那个你在平时就在和平时期，你不援引一些非常严苛的啊限制美国和外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的情况下，你禁止私人资本和这个外国进行这个贸易啊，一些这种类的投资啊，基本是做不到的。所以呢，即便川普政府想完全脱钩，他也不可能达到他的目标。而且呢，我认为呢，川普政府呢，他只是想在一些他能够控制的领域，逐渐的脱钩，然后那个供应链呢，会，在这个比较，比如说卫生设备啊、药啊、一些前提啊这些方面先脱钩，然后呢，对中国的这个技术转让啊，肯定会加强，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也会加强审查，而且也会鼓励美国人呢，不要到中国去投资，然后呢，供应链呢，逐渐能够往转到中国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说越南呐、印度啊，就尽量去转。但是我看到一个调查，就是美国在中国的这个投资者，问他们要不要从中国撤离，好像80%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要撤离。所以这个美国的脱钩的政策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在胡同里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游戏哈，如果双方有口角要吵的话，就说我不跟你玩了，那是我10岁以前经常做的事情，但是我10岁以后啊，就不大会采取这么情绪化的这个态度啊来处理和其他小朋友之间的关系，而且呢，比如说一个小朋友，我想孤立他，他还有其他小朋友都可以玩啊，所以呢， 这个很难实施我的我自己当时的一些政策和一些、
嗯、
和那个我的态度并不能够统治整个的胡同。就是我在北京以前在胡同里边住的时候，那我让我想起来的当时的情境。
那么确实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去中国化可能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的一个问题，还要看呢能不能在全球达成共识，特别是其他西方国家的态度，主要是欧洲和日本。那么我请教顾博士啊，有媒体报道说哈、啊，新冠疫情中激化的这个中美矛盾增加了欧洲与日本选边站队的这个压力，那么您如何看这个问题？其他西方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与中国脱钩？
这个压力的确是增加了。美国呢，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现在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它的 GDP 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能够比较快速的赶上美国甚至超过美国，甚至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美国不再是对这个世界政治具有驾驭的和这个控制的整体控制的地位的这样一种这个世界局势，取而代之，中国是唯一的国家。所以呢，美国呢这个就比较担心，所以美国呢，再加上这个疫情的爆发，和这个疫情发生的过程中，和中国关系之中的一系列的矛盾，使得美国呢。特朗普政府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和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关系呢，能够尽可能的切割。但是我相信他不会想完全切割，因为他自己知道完全切割不符合他自己利益，也是不可能的。我刚才谈到了美国的国家的性质。
那么您呢认为完全脱钩是不大可能的？您刚才也谈到这个欧洲国家日本或者其他西方国家也不大可能追随美国，但是我们设想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全球冷战格局的形成。那么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西方国家去中国化将不可避免，因为这种局面就是说去中国化不可避免的冷战格局的出现呢，这种局面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轻易不会发生。但是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之后呢，不好说了，因为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啊出现了这个中国与整个这个西方世界对立的这样一个迹象。我来请教顾博士，会不会出现前苏联的那种全球冷战格局？那么一旦西方整体与中国脱钩，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从理论上来讲啊，美国和中国脱钩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存在了200多年，中国存在了5000多年，中国在没有美国还没有诞生的时刻，中国已经存在了5000多年，一直活了下来，那么在这个冷战期间呢，美国和苏联之间基本上没有任何经济关系，只有这个军备上面的竞争，这个地缘政治的角逐，但是前苏联也一直活下来了，直到91年崩溃啊解体，美国呢在没有苏联，和美国进行任何这个经济方面的交流的情况下，也活得还是比较好的，最后呢还打赢了那场冷战。所以呢，这个从理论上，美国要是跟中国打冷战，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完全切割，美国仍然能生存下去，中国一样也能够生存下去，只是双方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更好，这个生活的质量啊。各方面情况都会恶化，然后双方呢，都更多的钱投入这个国防预算，然后在各地呢，变苗头，然后呢，双方对骂，整天的用 VOA 或者用其他的渠道啊，就是吵架， 就跟我十岁以前经常做的那样。那么因为中国现在和俄国呢，和原来的苏联其实相比啊，并不是同一个性质的国家。它虽然名字叫共产党，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个政党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不像苏联呐、有一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它呢，现在的它虽然不是民主国家，但是呢，它呢，在过去几十年呢，它的主要的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呢是经济发展。那么经济发展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它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以呢，即便呢，你说咱们从理论上想象啊，就是西方就能够统一起来、团结起来，包括日本、欧洲、美国，全部切断和中国的所有的经济关系。那么，切断了和西方的所有的经济关系，那还有俄国呢，还有中东地区的产油国，还有非洲、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这些都是好多都是新兴市场地位的国家，他们和中国呢，这些关系呢，我想象仍然会维持，但是他们也会面临这个选边站的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这个它的人均收入增长的这个速度肯定会下降，它的 GDP 增长速度会下降，它赶上美国的速度会下降。
明白您的意思啊，不是，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局面呢，那就可能回到过去冷战时期，那就是中国呢会有一些亚非拉的朋友，然后西方世界呢会成另外一个极，中国亚非拉成为另外一个极，这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再加上俄国，
您认为
俄国？
那么您认为呢？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我们希望呢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呢仍然有缓和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国内大选等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那么对全球化态度呢也可能发生转变，自然呢对中国的态度，去中国化的态度也就发生了变化。那么我来请教顾博士，北京现在呢倾向于把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呢个人化，认为呢主要是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这个个人喜好一个问题，您看中国的这种看法对不对？
个人喜好是一方面了，但是呢川普政府呢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试图呢他提出呢就是我如果当选我会帮助那些这个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些失败者，尤其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吧，基本上这个收入啊，基本上没有增长。从七十年代开始，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技术锈带，很多人呢都丧失了工作。他们统计，由于中国加入 WTO 和中国进行贸易以后。和中国恢复了，或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以后，美国大概400万人左右吧，丧失了他们的工作，所以呢，他川普说呢，我要上台的以后，要改变这种情况啊，要这个调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呢，来这个帮助让你们这些啊，在过去的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丧失工作的这些人呢，能够生活得更好，所以呢。他的政策呢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所以他也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选民啊是支持他的，然后他又想试图获得农民的支持啊，也说要那个通过那个调整这个和中国的关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啊等等，所以呢川普的政策不是他一个人的政策，也不是蓬佩奥一个人的政策，他是有一定的选民的支持的基础的，而且呢，最近我看到一个民调哈，显示呢，美国66%的人，对中国呢有负面的看法，是 是占比较统治的这个这样一个地位，在他们整体的对于中国的评估过程中，这个数字是过去几十年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特朗普政府，他要是对中国采取一个更加严厉，的政策，不管是在经济政策，还是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其他的这个立场的话，我觉得他还是能得到相当多的选民的支持的。但是实际上呢，选民的政态度呢也是变化的，也受到这个美国的执政党啊，他们对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这个看法的影响。
好的，那么缓和呢，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呢就是去中国化，倒逼中共改弦易辙的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呢，习近平政府被迫放弃呢通过一带一路啊、疫情外交啊等输出中国模式啊，继续呢回到邓江湖时代的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回到那个路线上去。那么我请教顾博士，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习近平政权啊，一直也没有放弃经济改革和这个西方发展良好的经济关系的这个立场。从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和美国有1000个理由要搞好和美国的关系，没有一个理由搞坏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中共政权啊，从发展和美国的关系、发展和西方的关系过程中获益匪浅，实际上呢，也使他的政权呢更加的稳定，而中国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呢也达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所以他是这个发展中美关系的一个获益者，我一直都不认为他，而且呢，经济改革呢虽然是倒退了。在他上台之后，他呢想这个更多的发展这个国营经济啊，这个国进民退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想完全这个背离这个经济改革的这样一个方向，只是做出一些调整，所以所谓倒逼哈，我觉得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这个政策哈，越是脱钩，越是苛刻，越是打冷战，中国国内越不会改革。我这个，而且呢，会越大幅度的去发展军备，就越会走这个前苏联的道路。虽然实际上在中共党内的多数人呢，是不愿意，也不认为走前苏联的道路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是有可能美国把它逼上那条道路。
好的，
而且它也是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国家。那美国要对它采取一些我认为一些错误的政策的话，实际上会让它有意识的去渲染那种它自己也不相信的意识形态和理论。
我们感谢顾维群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顾博士。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日前宣布任命马晓飞出任 NBA 中国的首席执行官，这是 NBA 中国成立12年来首次任命一名中国籍人士出任这一要职。媒体普遍认为 NBA 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修复与北京当局的关系。去年10月， NBA 球队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因为发出一条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推文而招致北京报复，导致 NBA 比赛在中国的实况转播被终止，赞助商解约，使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西方对中国敌意升高之际，北京频频动用市场杠杆，能否收到预期效果？为市场丢立场， NBA 叩头北京是否得不偿失？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先生参与讨论。
好的，非常感谢 张巡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这个 NBA 啊，这个 NBA 刚刚在就是宣布让这个马晓飞，这样一个人物呢，是出任这个 NBA 中国的这个首席执行官 CEO 这样一个要职了，应该说是。那么我们就想请您来，就是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去年特别是在香港这个反修例风波的这个火箭队的这个总经理，当时莫雷发了一个推，那这个推是引起轩然大波，也导致这个 NBA 的比赛是在这个中国内地是被就是这个转播被停了哈。那现在这个动作，非常耐人寻味。那么我想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哈，这个您怎么看 NBA 做出这样一个任命？那么据说马晓飞是这个 NBA 中国成立十二年来呢第一位这个中国籍的这个 CEO， 想先听一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马晓飞他的这个简历也是这个非常给人印象深刻的吧。他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然后在分别的 NBA 还有 IMG 国际那个体育营销组织呢，就是做了多年，可以说，他自己的能力不用说了。另外呢，他有两大重要优势。第一个呢，他的父亲是马伯利，是刚刚辞掉，因为他担任了 NBA CEO， 那辞掉了这个中国 CBA 的董事长，顾问。那董事长就姚明了，所以跟姚明关系非同小可。而马伯利我们这一代人都知道，他是中央电视舞台的创始人呢、啊、而且是只要提到中国这个央视体育电视就只有马伯利，所以他的人脉各方面那是无可比拟的。另外呢，关键是在于说这个马晓飞他不仅是中国本土出生的，而且他在得到这个任命之前，他是做肖华，就是那个 Silver 这个 NBA 主席的一个特别助理，一直做的助理，所以他本身在美国这边也是非常的这个关系非常坚实的，所以说呢，这个任命确实现在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
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媒体上包括中国媒体上，还有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媒体上，都有很多报道和关注啊。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认为这是在继去年这个风波之后，那么这样一个任命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显示这个 NBA 希望修复跟北京这个当局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当然也是希望这个中国的央视能够恢复对 NBA 这个比赛的这样一个转播。那去年这样一个停播的话，是对 NBA 是这个经济方面是肯定是产生巨大的这个影响的。那么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中国的媒体反而是调门反而拉高了。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有一篇报道，它是英文的报道，那他说，任命一个中国人出任这样一个要职，那也不足以改正错误，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美国这边的媒体说到现在为止，当然央视也证实了，就是说还没有同意去恢复这样一个比赛。就是为什么美方做出，就是 NBA 方做出这样一个动作，北京方面反而把调门拉高了呢？就是他们的姿态为什么这么高呢？
其实我觉得你是看面上和面下。从面下来说呢，比如说这个马国立的辞职，你看国内的报道你注意到没有，他虽然说没有报大幅篇幅报道马晓飞的任命，却大幅的报道了马国立辞职，到处都是。也就是说他内部的操作，我觉得他们也愿意 NBA 进来，也愿意缓和关系，这点我是相信的。所以说呢，他也在配合，但是面上肯定他现在不能够示软的，因为莫雷是去年十月份的，当时他发出这个推文挺香港啊，
对。
而肖华到现在就是 NBA 开始的时候说点软话，后来就一直坚持不道歉，这也是美国的民情决定。所以说呢，现在这里边也是马晓飞的任命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现在北京为什么他摆出一个所谓的高姿态，他不道歉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莫雷那个事件以后到现在为止呢，美国和中国两国国家的民情都是群情激昂。中国呢是 多年来被民族主义对被共产党民族主义洗脑啊，所以说呢，他们认为美国这件事做的绝对是错误的，必须道歉啊。但这件事在从美国人来讲，看起来是根本是无法接受的，这是简直就是一个流氓行径。可是北京多年来呢，他习惯了说，我拿钱可以买通一切，我给你钱，你就要好好说话，否则的话，你就别要我的钱，这是民族自尊。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以后呢，跟美国现在关系空前紧张，那这种情况下，他为了这个统治者的面子，他肯定现在不能够说，马上就是我就，那你做了个任命。我这边就马上就答应比如恢复转播做出友好姿态，肯定不行的。但是呢，这里边呢，这种任命它可能创造了一个机会，再往下怎么做去看。我觉得中国从上到下现在是期待着 NBA 某种程度一种直接的道歉，但这种道歉在美国能被接受吗？这是个大问题。
嗯，那么最后想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个美中这关系恶化这么一个大背景下，特别再加上今年这场疾病大流行。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客也好，政治人物和这个民间的这个智库也好，都在谈这个脱钩的问题啊。那么在此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北京方面是一直利用这个市场作为一个杠杆，然后频频的向这个包括好莱坞，包括美国的这个文化产业，还有像 NBA 这样的这个体育产业，用这个市场作为杠杆来频频的发威。那您认为最终？就是说美国的娱乐产业还有美国的体育产业，他们会不会遵从，或者说遵从这样一个大的趋势，选择放弃这个中国市场，那么选择脱钩，是不是一个选项？
我觉得可能不是说什么选项，很可能是一个必然，是个不得，是个必选的，唯一的一个选项，可以这么说。因为啊，现在我们看某个具体企业的脱钩，必须得看美中之间整体关系的一个脱钩。现在这个脱钩现在看来是很难逆转的这么一个趋势，而这种趋势很可能是有两种情况发生的。一种发生的情况呢，就是可能是现在，因为现在美中关系的恶化呢，可能会导致呢一系列的行动，而其中可能某一个关键行动可能会导致这种恶化，美国恶化的关系的升级。这种升级呢，会导致可能美国政府或者中国政府做出一个行政决策，决定呢美国的企业不能够再跟中国做生意，比如像跟伊朗一样，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其实我们这里只看到美国这边受新冠病毒的这个冲击很大，中国那边的冲击，特别对经济冲击更严重。那这种冲击呢，就直接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中国这边经济的下滑、失业率的增加、企业的倒闭、社会稳定性的降低和市场的萎缩。那这种市场的萎缩会带来它的市场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可能大家呢，就是逐渐的转移，不再把它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市场情况。实际上，我觉得很多奢侈品公司啊，很多这个娱乐界的也都在已经开始做调整。另外呢，就是美中这个贸易战呢，也让这个很多美国这边政府不断的祭出一些不利于美中之间经济往来的这样的一些行政令也好，法律也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可能会随着这个美中关系的这种恶化的深入，可能会在某些具体的行政令的影响下或者法律的影响下呢，产生类似 NBA 这样的机构与中国的脱钩。这一切都在往下看，中国的剧场巨大了，而且中国的球迷肯定是非常希望 NBA 留下来，但这取决于两国之间的一个博弈。我觉得脱钩是一个大趋势。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张勋先生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张先生。
好，谢谢，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